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一起姐妹带领我们年轻的姐妹们啊，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们所穿的那个的 T 恤啊？我们教会啊几年前所啊预备的一个人啊的 T 恤啊，就提醒我们啊，究竟我们啊。有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有没有跟神有这个接连啊，再次提醒我们啊，当我们啊每天在生活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所有其他的事情啊带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啊转移了啊，以致到我们没有跟神有更好的一个的关系的建立啊。所以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需要跟神跟耶稣基督啊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啊。所以 get connected 啊是我们啊教会过去一个的一个的提醒啊。很快啊已经到了今年最后一季的时间啊，九月了啊，开始今天第一个星期哈，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主餐哈，我们过去一年所定的一个题目就是从漂流哈到回家哈。那过去几个月，我们跟大家透过耶稣基督哈，透过从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的那些 imagery 那些的图像啊，来去思考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可以通往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永恒的家的个路所以我们过去一段的时间我们都来透过约翰福音 来思想耶稣所宣告的我是这样的一个的信息当我们读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给这个的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神让他能够看到将来的末世的时候一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去这个永恒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景象所以我们启示录最后21章22章就让我们看见描写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些的记载。那很多人对启示录呢可能带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害怕的心觉得启示录是很难去明白的一卷的书过去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呢常常对启示录呢都好像敬而远之读了但是呢也不敢真的好好的去来去思考因为觉得太难了里面有太多那些预表性的一些的形容就好像我们没办法能够去理解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好像一些抽象的一些的图像的形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留心看的时候呢其实启示录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一卷的书否则的话神也不会把启示录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去读那其实启示录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细心去发现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其实启示录有一个很明显的架构一个 structure 就是神让约翰一方面看见在末世的时候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啊，无论是战争，无论是饥荒啊，无论是各样的灾难啊，当约翰让约翰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非常的绝望，非常的哪一种的好像困难就是那么一大堆摆在面前啊，就好像没有出路的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啊，那神立刻又让约翰转眼，还是说带约翰的眼睛注视在天上啊，就看见天上的一幕啊，所以启示录在在读的过程里面，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地上发生的事情，天上发生的事情，地上发生什么，天上发生什么，这好像地上跟天上是交叉的，在哪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因为神让我们看见，虽然地上有各样的灾难，但是同时神透过使徒约翰也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永恒神的国度的里面，在天上原来有那么一抹的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的景象啊。如果我们去留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地上是在各样的灾难，但是天上是在哪里非常高兴欢哭，在哪里敬拜那个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地上有灾难，天上有敬拜，就是整个启示录里面一个不断出现、交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这样的一幅的图画。有人说究竟将来我们回到天上去了啊，那天上永恒的一个的美好的家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啊，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约翰希望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在天上那个描写的时候，他都在描写一个景象，就是欢呼敬拜，在那里高兴，所有人都俯伏在这个的宝座上的哪一位。所以敬拜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但是因为我们太过着眼在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其实神要透过约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要以为地上这些灾难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绝路，不是。仰望看一看，原来在天上在哪里是多么高兴欢呼，在哪里 celebrate 一个庆典，在哪里来庆祝。敬拜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宣告的一个的信息。未来的这几个月啊，我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去思考啊，有关敬拜的啊一些的信息啊。为什么需要讲敬拜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都不了解敬拜是什么一回事，将来我们到了永恒的国度与神同在的时候，一直在那里敬拜敬拜敬拜，那我们就很苦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敬拜，起码在地上我们了解敬拜是什么，起码我们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哦，将来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会比现在我们在地上所理解的敬拜，哦，不知道超过多少多少多少倍的哪一种的欢呼，哪一种的美，那我们就有一个向往的心，希望能够将来经历啊，在天上的敬拜。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啊，四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去思考啊，有关敬拜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是，今天我说给大家的题目啊，是 谁啊，是说啊，谁能够在神的宝座前啊敬拜，谁是能够在神宝座前敬拜的人啊。将来要敬拜，但是谁可以到那个与神同在敬拜的哪一个的哪一群的人呢？啊，所以呢我就开始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究竟圣经的里面描写可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人是一个是怎么样的啊的一群的人啊，神的心意啊，神的要求又是什么。我就选了一篇的诗篇啊，今天刚才敬拜的姐妹们已经带我们读过了诗篇的15篇啊，我还是把它打出来，我们不再读了哈，但是呢我就打出来哈，给大家一直看着，然后我们一同的来思考哈。在这篇诗啊，有一个小字，其实说是大卫的诗啊，是无论是写给大卫的好的诗也好，是大卫自写的诗也好啊，就是与大卫有关啊的一首的诗啊，但是我相信是大卫自己啊所写的啊一首的诗啊。大卫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就问了两个的问题，他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为什么大卫问这样的两个问题？如果是别人的话，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大卫问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为什么？因为当大卫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把四周围的一些的反对的声音一脑平定下来，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大卫是一个，虽然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错，但是大卫是一个向往追求贴近神、明白神心意的一个的人，所以当他自己做了皇之后，大卫的心就有一个想法：我住在那么好的宫殿的里面，但是我所爱的神却是住在那个的漂流不定的那个帐幕的里面。所以那个帐幕也是很很好哈，用非常好的材料来建造，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一个帐幕哈。他心里面就想，我要为神建造一个永久的殿宇，我要为神建造一个的圣殿，让神可以在当中。所以大卫的心情是一个非常希望能够建造一个可以与神同在，表示与神同在的圣殿。他有这个想法，他就告诉这个当时的他的先知。但是神对大卫说：“不行。”大卫神很欣赏大卫要为他建殿的这个心情，这个的心，但是神拒绝让大卫来建造，因为大卫是一个的战士，他是一个出去打仗。把所有的仇敌打败的哪一个的战士，所以他手中沾染了很多人的血，满手鲜血的人。神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殿。”神告诉他：“你预备一切的材料，让你的儿子为我建造殿。”所以大卫没有建造耶和华的殿，他有这个心愿，但是他 做不了。我想当时大卫的心就说啊，我真的不配。他说谁才能够住在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个是一个表达了大卫对能够与神同在，住在圣殿，你住在与神同在的那个心是何等渴慕的一个表达。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就是哪一些渴慕来亲近神，渴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美的这样一个的态度的人，一个非常盼望亲近神的人，他才会预备好自己来去见神。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敬拜有什么的想法，将来的永恒里面我们都在敬拜，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不是一件让我的心作乐的一个的这样的心情的话，那将来你在永恒的里面就很痛苦了。为什么？因为你永恒的在神的面前，你要亲近神，你要跟他同在，你要在敬拜他。所以大卫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谁才能够配得，谁才能够住在你的帐幕呢？表示说他是那么渴慕来去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的 video 的时候，有时候那些 video 哈是关于旅游的哈，有时候他们就会写，哎呀，你们有没有一些梦想要去的旅游的地方？那、啊、你们有没有 ？The dream vacation 还是 dream travel？ 你想去哪里？啊，我一生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来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人啊？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圆那个？一个盼望啊，一个的希望，哎呀，将来我要去哪里看一看，有没有？啊，如果你有的话，因为这个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可能你对那个地方要去的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样的地方，你可能会非常留心去对它有更深的了解。喜欢去旅游的人都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如果你去那个要去的地方你不了解的话，你完全不知道去到哪里 you know what you expect， 你都不知道你去到哪里会期待什么的时候，你去到哪里看了也白看，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看什么，看了你也不觉得很兴奋，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得到这是什么。相反的，如果你是知道你要去哪里看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哦，了解了那个地方的什么的东西的时候，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你就很渴慕，哇，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哦，原来是真的是这样的，你心里面就哪一种满足是超过你什么都不知道去到哪里，同不同意？有没有这个经历？同样的，来到神面前要去敬拜他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啊，如果我能够跟神一起的时候，能够看到，能够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哇，那就是 Oh my dream。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下面这些东西才会出现。如果没有的话，下面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做的。究竟在下面这里讲什么？诗诗这一篇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篇的诗。前面就是告诉大卫说：“啊，我很渴慕能够 ，you know， 来到神的帐幕，能够住在他的圣山，就是 you know 神同在的地方。谁能够呢？”他就说了，第二节就是正直的人，什么正直？行为正直的人，公义做事公义的人。说诚实话，心里面从心里面说出诚实话的人， 三点，正直、公义、诚实化，从心里面出来的。然后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基本上就是把什么叫做行为正直解释，什么叫做做公义的事解释，什么叫做说心里的话解释，然后最后说行这些事的人就永不动摇。其实第三节到第五节前半节都是来解释第二节所描写的这三样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正直。正直是什么？我看了一些的参考一些翻译是吧，他用一个英文字是 integrity 啊，来去描写以形容啊这个正直。正直是什么？正直是人的生命的一个的品格，一个 character。好，正直这个字的原文跟完全是同一个的字。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当时人类的罪大达到神的面前，神说：“哎呀，我已经再不能够忍受了，我要去用水，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神看见了在世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挪亚。神看见挪亚，他说：“这个人。”还是正直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的六章九节哈，来形容一下好不好？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九节啊，圣经是如何形容这个挪亚这个人？哈，看能不能够出来哈。他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上面，挪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完全不是完美，没有错的意思，不是。完全是什么？完全不是他没有犯错，一点的错都没有，不是。完全乃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按照神看为好的标准来做事情的人。完全就是一个以神的标准作为他处事为人的一个的指标的这样一个的人。正直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标准来行事为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完全不是完美啊，只是在行为上他会按照神自己的看为好的的标准，以神的好为标准的来去做事情。那正直这个字如果是用在宗教层面，用在以色列人献祭给神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正直这个字就是没有残缺， perfect， 讲的不是没有错，就是这个动物要献给神的时候，这个动物是没有残缺的，没有瘸腿的，没有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神的标准的底下看为好的一个的动物，可以献给神的这样一个的标准。所以献正直是什么？正直就是保罗在他讲到形容他自己的时候，他是说按照律法我是无可指责的，按照律法的要求我是没有可以指责，因为我都按照律法这个要求来去做这些的事情的。所以在神的标准的底下所做的行为的这样一个的人， 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他是其他的人都不按神的心意，但是他却以神的标准来去做的这样一个的事情。我们回到诗篇十五篇好吗？那这样我们就来看了，就是行为正直是说什么呢？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行为正直是说什么？是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为什么眼中藐视匪类？就是那些神看为不好的，他也看为不好；神不喜悦的，他也不喜悦。但是他却尊重那些敬畏神的人，神看为好的，他就按哪一个标准来去接纳那些的人。虽然自己吃亏了，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了，也不更改。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他的哪一种标准，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去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当我读到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我们的查经班，进入查经班查完这个的生命记了，下一个季度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啊，所以呢我也看了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的记载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就不看得太长了啊。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啊，讲到什么呢？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之后，神吩咐约书亚，你进到这个地方之后，不能够与当地的人结盟约，你不能够与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没有关系，不能够跟他们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盟约，一种的关系，你要拒绝，要就是杀掉他们，要就是赶走他们，不能够接纳这些人在你的当中。但是当他们去到迦南的时候，有一个的地方的居民叫基片，那个的地方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啊，他心里面说，这一群的人非常的厉害的啊，非常的可怕的，他们就假意的装扮自己啊，让自己好像哇，好像走了很远的路啊，鞋又破了，那个吃的东西也发霉了，各样的事情弄到自己好像是从远方而来的一群的人，然后来到约书亚的面前，然后跟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这地的居民啊，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但是我们很知道你们是非常强大，我们愿意跟你们结盟。约书亚没有求问神，他们就跟他们结盟了。后来才发现，结盟了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这群人不是在外面的人，就是在本地附近的人，他竟然来骗了约书亚还有其他的当时的领袖。哦，当时的群众就非常的愤怒，你说约书亚你干嘛了，你让我们现在这个的盟约的里面，我们又不能够赶他，又不能够杀他了，怎么办？约书亚就说，既然我们起了誓，我们跟他们结了盟，我就不能反悔，因为我跟他结盟是在神的面前的结盟，是我的错，虽然是他们骗我，但是我要承受这个错所带来的结果，我不能够改口，所以就让那群的人留在跟他们同一个地方。当然历史我们发展下去我们就不讲了，在这里要告诉一个事情是什么，原来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与人的交往，但是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代表着在神面前所讲的话，所做的决定，我们是与神 的关系所建立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就算我错，我要承担这个错的结果，但是我不能够返回，因为我在神面前已经说了这个的话，我不是对那个人负责，我要对神来负责。这个就是正直，这个就是神面前不能够随便更改，要按照神自己那个的标准。那说你说这样很吃亏，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都是按照神自己的标准，我们会不会很吃亏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什么都是以圣经的标准来去与人交往的时候，注定吃亏的。基督徒是不是很傻了？明明知道吃亏还要做，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那个人而已，我们是为神而做的。我记得很久之前，在美国有一些电视的牧师啊，他们劝人捐钱啊 ，support 他们啊。后来发现，哇，那个丑闻出来了，那个牧师贪污，然后各样的事情出来了。后来有人就访问那些以前支持这个的牧师的那些的人，其中问到一个老人家，他是拿着退休金啊，他是拿着这个的很小的生活费，在那里过他的晚年啊，然后。那所以人就访问这个的姐妹，他就问他，你会不会觉得很亏？原来你那么多年支持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被骗了？会不会觉得很亏？那个姐妹说，老姐妹，她说，我不管那个人现在什么的情况，当时当我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不是奉献给他，我是奉献给神，我是向神交账，我不是向他来交账。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当我们在世如果什么都按照神自己的标准去做事的时候，会不会吃亏？会，一定会。但是我们却相信另一个神的应许，保罗所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因着神的缘故所吃的亏，我可以很够胆很大胆的跟大家弟兄姐妹说，你永远不会吃亏。神补足你的一定远超过你吃亏付出去的那这个东西。我很够胆很放胆的跟大家这样说，因为在过去我们在这边二十年了，我们做这些学生的工作，我也不敢说我们吃了很多的亏，但是也有不少。但是回过头来看，所有这些从物质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讲所吃的亏，神都丰丰富富的补足过来，从来为神的缘故吃的亏，你不要害怕，你不会缺少的。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在这里讲太多了。好，做事公义，什么叫做做事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给那当得的 给他，这是公义。然后第五节他说，做事公义的人，他不放债取利，不收回乐，以害无辜。行公义的人不放债，说什么？为什么行公义的人就不放债不收回乐？我明白以害无辜的人，但是为什么公义的人就不能够放债吗？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2章25节，22章25节，出埃及记。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以放债，不可以如放债的向他取利。神对以色列人民的要求，住在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穷人，他向你借钱，你就借给他，就不能向他取利。然后我们再看23章6到9节，不可以在穷人众多的事上虚妄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以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守会了，因为会了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眼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为什么不可以放债？神说不可以放债，不可以欺负那些需要的、软弱的、贫穷的，因为你们曾经也是居住过在埃及为奴，你们也穷乏过，现在你们得到好处了，你们就应该按你们所已经拥有的好处给别人同样的好处。这个就是义了。不公义是什么？不公义说你领受了那么多，却不以同样同等的态度对待那些跟你过去一样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不义了。公义的行为就是你已经拥有你享受的东西，你得到的东西，你应该同样给那些需要你给他。时间关系，我用一个的比喻，一个例子作为解释，你就明白了。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当彼得问耶稣，我应该饶恕人多少次，耶稣说彼得说70够不够，耶稣说70个70次。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借了很多，借了还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没办法还，他就向那个王求情，哎呀我没有钱还怎么办，那个王说好了好了，我就赦免你了。然后接下来转过头来，他对着那个欠他10两的，他就抓住他，你还钱，你不还钱我把你丢在监里面。然后后来这个王知道了，他说你这个恶的奴仆，我怎么样对你，你竟然这样对那个人，好吧，我就以公义来对你，还钱。记不记得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不是单单饶恕，是公义的问题。你得到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祝福恩典，当你得到这个的时候，你应该同样的以公义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给他，不给就是不公义，当给的不给就是不公义。所以公义就是不可以做，应该说公义就是说你经历的，你拥有的，你应该以同样的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那个人。当然不能够用钱 苦乐人，这个我们不需要解释了，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好，以色列人领受神那么大的恩典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看顾孤儿寡妇，看顾那些寄居的，看顾那些有需要的，看顾那些软弱的、弱小的群体。因为你已经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以义来对待那些的人，否则的话，那个就是不公义了。好，最后很快的说，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说诚实话的，说实话的人，从心里面说实话的人，那不用说了，第三节就是一个解释，他不以舌头采访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我来诽谤人事。我相信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讲解释太多，大家都一看就明白。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乎彼此相处的时候的真诚，心口不一是不能够建立互相的信任，建立一个可以持久的关系。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神要告诉我们要持守你的心，因为一切都是由心而发出来的，也保守你的口，不要说欺骗人的话。这个是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的素质的品格是怎么样，我们外在的行为就是怎么样。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情，他就是在山上坐下来，然后颁布天国的宪法宪章八福，还有其他的那些登山的宝训。所有这些登山宝训都不是讲外在的条例，所有这些登山宝训都是讲一个人，一个属神国民的生命的素质，他的品格的问题。神要求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神要求的我们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所以第三节的圣经，正直公义，心里面说诚实话，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态度，一个生命的素质的一个的表达。大卫说，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圣山，神的帐幕里面与神同在。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刻睦跟神这个关系的这个建立的话，你怎么会做正直公义说诚实话的人呢？太累了。但是如果一个人非常刻睦，哇，如果在跟神一起的时候是好的无比，我宁愿我愿意舍去一切，我都需要得到这个，才会甘心乐意去做这些的事情。时间关系，我最后以一段的圣经作为结束了，是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四章，好，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好，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大家都快要睡着了，是不是？一起来读一下。好，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好，留意这里说，那个俯伏在神宝座前的人，他们做一个行动，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个行动是什么？冠冕是什么？冠冕是人的尊严，人的位分，是一个 一个人的主权。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荣耀、我们的主权来摆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做出感恩颂赞的敬拜。如果一个人并不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是没办法有一个真实的敬拜。因为当我们之前常常跟大家讲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拜偶像，因为当他拜偶像的时候，偶像是成为他的仆人，偶像是成为他手下要差使完去使用他来去满足人需要的哪一个的工具。哪一个拜偶像的人才是主，这个所谓神明只不过是他的仆人。但是当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做个事情，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放下来，我们的尊严、我们一切代表我们的都放下来，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这个才是真正他是主，我是仆，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过着一个满足的敬拜的生活，不是痛苦，不是咬着牙根啊，带着眼泪在神面前好像痛苦的来面对他，那是存着感恩的心，把一切荣耀尊贵都交给他，因为唯有神是配的。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神来到你面前，我们只能够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你却把一个那么尊贵的身份赐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永恒尊贵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是因为你自己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最终从死亡中救拔出来，把我们放在你看为宝贵、看为你所爱的一个人的身份赐了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一切都放在你面前来仰望、来敬拜、来歌颂、来赞美。哦，主啊，帮助我们，谁能够来到你的会幕的里面，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只有遵循你旨意的人，只有在那靠着耶稣基督重新得着新生命的人，只有生命被改变，有着你从上头来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的品格的人，才能够在你面前享受与你同在的那份的喜乐。求主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